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J Talk，我是梁杰。这一期其实是接着上一期哈，上一期聊了旅游。如果听了的话呢，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当时说，当时录节目的时候，即将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自驾游圣诞的一个行程。那这一期其实就是聊一聊这次的旅游的一些感想吧，一些觉得有意思的地方，然后一些有意思的事儿。那我现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是1月2号，也就是。元旦的算是最后一天吧。然后昨天1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是昨天晚上几乎是快到半夜的时候才回到家，然后今天休息了一天，收拾收拾东西啊，洗洗衣服，然后晚上来录这期节目。明天呢就要又要回归到正常生活了，就是上班上学所以是一个一定程度上有一点儿。放了一个假，就是像以前上学的时候放了一个长假，然后要即将重新回到学校的那种心态。但是还好，就是时间没有那么长。我从我休假开始算呢，我们是23号出发，然后昨天1月1号回来，所以差不多是10天或者11天吧。那这个时间还没有长到让我非常就是回到工作岗位非常痛苦的这个状态，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吧，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不过我倒还好，我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明天早晨，估计送完我儿子去学校，回来喝杯咖啡啊，打开电脑也就该干嘛干嘛了。那这次回顾这个行程呢，我想了一下啊，我觉得还是不要用流水线的这种啊，不是流水线，流水账的这种方式了，因为这种方式会讲到很多不那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觉得不讲呢就连不上，然后讲了呢又没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挑一些就是挑几个零散的这个点吧，或者说话题，然后大家可以，听一听比较有意思的部分。然后我尽量的就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或者我最想讲的东西开始讲。那么大家先听到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听到最后的话呢，如果你确实挺闲的哈，听到后面就可能会讲一些，我认为不是那么所有人都会觉得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可能还是想聊一聊。当然也就不会涉及到所有的细节了啊。如果我从第一天早晨开始给你讲的话，那估计这个。就这期节目可能要录个7、8个小时了。那先说这次行程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自驾游。那这次自驾游的距离呢，应该算是，其实这是我第三次自驾啊，卡尔加里这整个这个大的方向了。然后第一次的话是4年前，当时还没有我儿子啊。4年前是我和我老婆，然后我们两个人开那个当时开的思域。其实当时也是这个时间段，只不过比我们今年去的要早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就哪天走我忘了，但我记得我们回来的那一天是圣诞节当天，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回来的那个路上啊，几乎就所有的地方都是关门的。就是我记得到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就包括麦当劳在内的店都关门了，只有一个711的便利店。然后在里面凑合吃点东西，我记得非常清楚。加油站还是开的哈，这个油不能没有，但是饭就不是都有了。所以那次是圣诞节回来，然后上第二次呢，就是前面提到好几次了，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和我儿子，就是我只有我们两个人啊，没带我老婆，我俩去自驾了一趟，也是走的卡尔加里班夫这条线。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我们全家3个人了，一起去的。然后这一次的距离其实是最长的，因为我们。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地理知识啊，稍微聊一聊，这其实很简单，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我把这个说一下之后呢，到后面讲东西的时候，我就直接说地点，大家就可能大概就能明白说我说的是在我们这个行程的哪个部分，就不至于说总是要给大家讲说哦，这是我们大概第二站还是第三站，就不用解释这么多了。我们这次其实整个的行程特别简单，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小城出发，从我们温尼伯出发，然后呢一路就开到埃德蒙顿。埃德蒙顿是就是卡尔加里所在的那个省叫阿尔伯塔，然后呢，这个省就两个主要的城市，一个叫卡尔加里，一个叫埃德蒙顿。其实它的省会是埃德蒙顿哈，但是我们因为卡尔加里比较靠南嘛，它又离班夫很近，所以卡尔加里的可能知名度会更高一点。但是其实埃德蒙顿也是一个人口比较多的城市。我去之前没有仔细看，我一直印象中埃德蒙顿是一个比较小的小城。那后来看了一下，这个人口比我们还多啊，一点都不小。然后这次呢，我们就是一路从我们这个地方直奔埃德蒙顿，这个一路开过去差不多是1300公里。那么到埃德蒙顿之后呢，我们大概会待3天左右吧。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因为卡尔加里在南边嘛，埃德蒙顿在北边， 实际上这两个城市稍微拐一点画一个半圆连起来以后呢，这中间就是路过了班夫和 Jasper 啊，可能翻译叫贾斯伯还是什么，就叫 Jasper 吧，就这个翻译过去太怪了。这两个城市的话，从比如说从上往下，最上面是埃德蒙顿，然后呢你就往左边开始画这个半圆往下画，那就会先经过 Jasper， 那从埃德蒙顿开到 Jasper 大概是要四个，我记得是四个小时左右吧，所以差不多就是400公里的距离。那么 Jasper 它本身也是一个国家公园，所以说从级别来说呢，它和班夫其实是同级别的，而且他们两个本身就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比较有意思哈，就是班夫的知名度可能更高一点，因为它毕竟方便嘛。然后如果你从班夫再开车到 Jasper 的话呢，差不多又要四到五个小时的时间，而且那一段路就很不好走了，因为它是那个是正经的山路了，包括这个人流量啊什么也会少一些。所以那就是从上往下画埃德蒙顿，然后走四个多小时到 Jasper， 然后从 Jasper 走四到五个小时到班夫，然后从班夫再走两个小时左右吧到卡尔加里，对，就是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半圆。那么我们这次去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圆给画上了。我们从我们这个地方出发到埃德蒙顿，然后呢待三天左右，然后往下走到往左下吧，走到 Jasper， 再待个两天左右，然后再往下呢到班夫。其实这次我们本来没有规划在班夫去住，因为去了好几次了嘛，然后这次包括我们的一些项目规划上就觉得那边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但是还是会路过，所以当时就想可能路过的时候还是拐进去看一眼吧，来都来了。那么从班夫再往下到卡尔加里，然后在卡尔加里大概还待个两三天，然后最后呢从卡尔加里啊一路在1300公里开回我们这个城市，所以这个距离其实差不多这次开了有4000公里吧，算下来，因为这一个大圈嘛，去1300回来1300，这就2600了。然后刚刚说的就是从埃德蒙顿画那个半圆画到卡尔加里，这差不多又有1000多公里。那再加上一些日常的行程，在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埃德蒙顿内部开来开去玩，差不多最后下来就是4000公里。所以这个10天4000公里啊，平均1400公里也挺夸张的。而且大家要知道这是在加拿大的冬天啊，这可不是风和日丽开那个什么美国西海岸自驾游是吧，一路上都是特别条件好的路。刚刚这就说清楚我们这一趟的行程了，然后再说自驾这个事儿。首先我真的想说一点，就是开这个皮卡在冬天自驾真的是太，其实更多的不能说爽，就是非常的心里面觉得很安心，就这种感觉。因为我之前开思域那次嘛，其实我现在想啊，那次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虽然我换了雪胎，然后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冬天的时候尤其开到山路的时候，它首先这个思域它的性能啊，包括这种两驱，然后各种原因吧，其实它的这个防滑的性能没有那么好，然后再加上说冬天其实哪怕是景区其实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们当时真的是坏到路上，或者说比如说爆胎啦，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原因的话，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当然不至于说有什么生命危险，那不至于。但是你说在这个大雪天里面，大冬天里面，让你在外面待一晚上，对吧？在车里待一晚上，或者说待更长的时间，其实还是很痛苦的。所以现在想那次还是挺勇敢的哈。当然那次很幸运，什么事都没出，就一路都非常顺利的就回来了。这一次呢，其实开车的过程中也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是其实路况就没有那么好了。我记得我们出发那一天，哦，我先说这个感受吧。我后来总结了一下为什么开皮卡就觉得更放心的原因。可能第一点是，首先皮卡它车非常重。我大概看了一下，它相当于如果和一般的轿车比的话，它差不多是一般轿车的两个重，就这一个车顶两个车，所以它很重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开起来就觉得它这个手感当然就也很沉重哈，当然这个方向盘很沉重，其实开长途的时候是比较累的，但是你就会觉得比较扎实啊，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感觉。然后再一点，它车比较重吧，我虽然不是这个物理专家，但是我觉得它的防滑能力还是会更好一点，那个压那个物理里面叫什么，就是压强什么重力那个关系吧，就是你更重的话好像还是会好一点，当然你更重当你打滑的时候也更难刹住，这应该也是一个副作用吧，但总体来说还是觉得这个车更稳定一点。然后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皮卡它坐姿非常高，这个我认为对人的心理上是特别特别影响特别大的，因为我家里两个车嘛，我还有一个都不是轿车，是 SUV， 但是我坐在另外一个 SUV 里面，我就明显能感觉到当我开到雪地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在雪里面那种心态， 但是当我开皮卡的时候，我觉得我在雪上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那种感受，就是它的高度其实你硬说的话，它没有差那么多，它可能是一个结合了高度和坐姿，然后包括视野各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就当你开皮卡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雪是跟你特别远，就是压到那个很靠下的位置，你就是一路碾压过去那种感觉，但是你开别的车，甚至包括 SUV 在内，你会觉得你是比较贴近地面的，那这个其实这个心态上会让你更紧张一点，你就会总有一种说这个雪会有可能会把我困住啊，或者说有很多很多的种就是让你觉得比较紧张的细节在这个车里面。然后第三点刚刚说了重量坐姿比较高，然后第三点就是说皮卡的空间非常非常大，这个在尤其是长途旅行，尤其是带孩子长途旅行，尤其是在冬天带孩子长途旅行，你就知道这个空间大是很重要的一点。最简单一个道理，这个孩子换尿布就很方便。我就之前我在节目里说过，就我儿子在车里面完全可以站在座位上换尿布，就说他站在座位上，他头都碰不到车顶，那这个就很方便了。然后他还有一些别的事就不说了，就你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包括这个皮卡的后面也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所以空间很大，是一个很尤其长途来说很方便的地方。我们今天我们在路上聊的时候还说，就是18年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当时开思域嘛，我印象中就是我们俩开到后面就有点晕车了。我开车可能还好，就我老婆坐车，她就而且她当时还坐的副驾，她还不是坐后面，后面都放满东西了嘛，然后她都觉得有点不舒服。那个坐姿很低嘛，就思域那个就感觉就几乎是半躺着坐在里面。那你开十几个小时，你想想这个还是不太舒服的。但皮卡就好多了，几乎就是直着坐，然后你想活动活动胳膊腿什么，就是这空间还是比较富裕的。这是刚刚说了这几点吧，当然这次其实准备工作还是做，比如说换了比较好的雪胎，然后车上带了这种测胎压的工具，其实车本身有那个胎压检测嘛，但是当我去调整车这个胎压，就是里面那个胎压大小的时候，肯定还是用那个工具会更方便一些，直接就看了。然后也带了那个打气的那种，就是给车轮胎打气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压缩机还是什么。这个其实这次还真用上了，因为我们出发的那一天呢，这一路上大概是将近零下30度的这个温度，然后到我们玩到后面去 Jasper 班夫那边的时候，其实温度就已经到零下10度以内了，到最后我们去卡尔加里的时候，其实温度已经到0度了。那你想这个温差30度啊，其实对于车胎的这个胎压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因为这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嘛。我记得我之前看到说，如果温差是7度的话，那你胎压基本就得往上升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这个车的它那个车上面官方说的是建议你胎压是39，对吧？好，那么如果你现在在0度的时候你给它打到39了，就是打气打到39，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温度下降到零下7度，那这个胎压可能就会变成38，懂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其实影响很明显。那如果差30度的话，相当于4个7嘛，那就胎压会有4个的波动。那你想在冬天的情况下，如果你的车胎这个胎压，它其实也会影响你车轮胎这个防滑性能嘛，所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能在这种环境下去调整胎压，无论是说放气当然比较容易了，但是有的时候也不那么容易，如果你没有合适工具的话，然后当然打气就更麻烦了，你没有那肯定是打不了的，所以我这次带的还是比较全的，然后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东西，其实后面会有个小故事说到哈，也用到了。没有都用到，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说当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它就非常的重要了。虽然可能是一些小东西，因为这次出去就碰到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圣诞期间去旅行，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店呢它不是都开门的，尤其到 你去一些旅游的这个小镇的时候，很多店不开门，其实有的时候你哪怕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都不那么容易的。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去玩的话行程一般都会安排的相对比较满嘛，其实你花时间去买东西啊，去做一些准备，其实是不太，最起码是浪费时间的，那更不用说买不到的情况了。所以准备还是做的比较充分的，然后也带了一些比如说厚被子啊，厚衣服啊，就是说万一这车坏路上也不能保暖了，那我们起码不至于被冻死，是吧？准备了好多啊，然后再说整个开车的过程吧。其实整个开车的过程呢，总体来说就是有惊无险。高速这一部分反而是最好开的，我这次开下来，我之前其实对于这高速的部分比较担心，是因为我之前去的那两次呢都是走去卡尔加里那个一号高速，就加拿大的一号高速，一号高速它是应该算是路况最好的吧，而且它基本上整段都是两边分开的，就是单向双车道，然后两边加起来是四条车道，对吧？那么双车道的好处是说 一个是当你超车这些会比较方便，因为两个车道嘛，你就可以同个方向去超车，然后再一个就是两边会隔得比较远，所以当晚上开车的时候这车灯不太晃眼。但是这个在这边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高速都是这样的，很多高速都是单向单车道，就跟我们国道似的，就是单向单车道，然后两个车道还是对着开，就是它俩中间就一条虚线，所以说车灯就直接照你。然后再一个你超车的话是要借道，对吧，你要逆行超车，这个尤其是在冬天其实挺危险的，甚至说尤其是晚上的话其实比较危险的啊，路面如果有一些积雪啊，有一些冰的话呢，那就更麻烦了。我这次一开始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去的那条路，因为我这次去不是走一号公路嘛，我是去埃德蒙顿，不是去卡尔加里，我就怕那个整个一条道，整个这条高速如果都是这种对着开的话呢，其实是有点担心的。而且对着开这种情况对你司机的精神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你尤其超车的时候你需要看很多东西。那么如果是一号公路那种超车的话就比较方便了嘛，因为你并不是逆行，你只是换一个道，然后超完之后再换回去，这样就好很多。但实际开的过程中呢，就发现还好，基本上只有我记得单向就是对着开的部分是有的，但是并不是特别多，尤其是到了后半部分就都是这种和一号高速一样的这种双车道了，那压力就会少很多。但是比较难开的是我们那天早晨出发的时候，因为我们早晨出发的时候我们这个城市当天的天气非常差，它那个叫 snow blowing， 就是吹雪。这个吹雪是听起来挺武侠的哈，但其实它是一个挺对于开车来说非常恐怖的事情，是它本质上就是说风特别特别大，然后把那个积雪都吹起来，就会导致你的能见度非常非常低。这种吹雪其实比直接下雪还要恐怖，就是它影响你的能见度。但它好的一点是这个雪呢，它不太影响路面的摩擦，就是打滑程度，因为它那个雪是吹过去的，它并不是堆积在路面上。如果是下雪的话呢，视野可能很好，但是这个路面会比较滑。那吹雪的话就是视野特别特别不好。那天我们出城的时候大概前两个小时左右吧，都是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本身其实还好，就你开一个远光灯，或者就是说前面对面没有车的情况下，你开个远光灯还能看到个十几二十米吧。路面状态其实还好，路面上没有特别多的积雪和冰，只是这个吹雪特别影响视野。但是比较恐怖的是你要超车的时候，然后尤其是要超大货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大货车特别长嘛，你想一下，就是你要跟它并行挺长一段时间的，然后你还要同时在这种吹雪的情况下保持合适的距离开过去，尤其是这个时候就要不得不说皮卡的一个小劣势，就是它的因为它宽度太宽了，所以每次超车的时候都挺紧张的，你不能离那个货车太近嘛，它本身就够宽了，然后你也很宽，你就想尽量离它远一点，但是你离它太远的话呢，你就会开到那个路下面去，对吧，那边又清理那个冰雪不是那么及时，就又有可能打滑然后冲到路下面去。这里可能还说一个细节，就是这边的高速不像我们国内高速，它两边都是有那个栏杆把你整个高速包起来，这边绝大部分除了一些危险路段，比如说那种山崖边上什么的，绝大部分路段都是没有的。开出去了就是开到下面的中间的那种怎么讲，就是它也算隔离带，但是它实际上就是没有东西拦着你，就是冲到野地里了，可以这么理解。也不想这样吧，所以就是两边都不能靠太近，然后呢车本身又挺宽的，然后要在这种环境下超车就比较痛苦。但好在呢开了两个多小时吧，开出去了。开出去之后就是一片光明。那天是算是我最喜欢的冬天的天气，就是蓝天白云，特别明亮的太阳，然后路面上也没什么积雪，就一路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心情。大家如果了解过的话，像温哥华西雅图那边一般来说冬天就是比较难见到太阳嘛，但是像我们这种地方虽然它很冷雪很大，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冬天的阳光特别好。我记得好像有过统计吧，我们就是一年有阳光的天数可能是300多天，所以心情特别好。尽管很冷，但是心情特别好。我觉得阳光真的对人是很重要的，哪怕你这路上一点雪没有，但是你天天阴天，你这人心情就好不了。但是我们这边就不是，就哪怕零下40度50度，那我看到那个阳光照在外面的时候，你心里就是觉得比较积极，比较活泼的那种感觉。好，然后那一天呢白天就都是这么开，一路上都是高速特别好，然后我就发现高速的路况都是特别好的，一点冰雪都没有，但是当开到城市里的时候，小镇上的时候，这路面就开始特别滑。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种小镇里面的交通车流量会比较大吧，所以这些雪呢在被清理干净化完之前就被很多车去压，然后就又化又冻，最后就变成了冰。 但是在高速上呢，正是因为它可能车比较少，然后这些清雪车能比较高效的快速的把这些雪清掉，并且撒上除雪剂，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就化掉，所以高速上反而是积雪比较少的，冰比较少的，这个是我之前没想到的。那么就一路开啊，然后细节就中间吃饭什么就不说了，反正就是一直开，然后那一天呢就开到了晚上，当我们到埃德蒙顿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多了，我们早晨正式开始上路，出发是差不多七点，因为六点多起来收拾东西还吃点东西，然后七点钟开始走，那到晚上十点多，但是埃德蒙顿那边和我们这边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所以他那边的十点多是我们的十一点多，那差不多就是开了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七十二，十五六个小时吧，差不多十五六个小时。我们回来的时候也差不多，我们回来的时候也是早晨七点，当然刚刚说有时差，所以相当于是我们本地时间的八点从卡尔加里出发，然后我们开到家的时候差不多是十一点，所以好像比去的时候快了一点点哈，但也还是挺辛苦的，就是从天黑开到天亮，因为这边冬天嘛，天亮差不多要八点半左右，八点半到九点，然后下午四点多天就又黑了，四五点天就又黑了，所以就是从天黑开到天亮，然后又从天亮开到天黑，然后才到。那我们去的时候就这样，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说实话还是比较辛苦的哈，如果你没有开过这种长途的话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总体来说这种辛苦的程度还好，因为高速如果路况好的话呢你是不是很累的，基本上你定速巡航就一直开呗，然后需要超车就超车，不需要超车就保持车道。比较困的两个时间段吧，我总结下来，一个是下午差不多三点左右，那段时间是很困的，就是真的是你这个主观意识没有办法控制的困，所以我都会带一些这种防困的饮料吧，就功能饮料喝一下。其实喝到最后呢，并不是这个饮料能让你消除困意，而是说它能让你不困到那个受不了的程度，然后当你熬过去之后，实际上是你自己熬过去了那个最困的阶段，那么你就进入到了一种不那么困但是你还是挺疲惫的状态，但你就可以开车了嘛，就继续开继续开。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晚上差不多九点之后，那我说的是这种就是开一天车的情况，就去和回来，我开的这去和回来的路程，我是除了吃饭加油什么上厕所就不休息的，就没有说我中间停路边休息半个小时，其实没有啊。当然如果很累的话我会这么做，我并不是故意不这么做，只是说我确实觉得没必要。然后那这样的话你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其实你就身体很疲惫，因为已经连续开车超过12个小时了，天也黑了，视野也不好，这种疲惫就也没什么好办法，也是喝那个饮料，那就是熬到开到地方就可以了。啊，这是我去和来这两段超级长途，我一个人啊，一个人开1300公里一整天，主要是因为我老婆这边还没考下来驾照，然后呢，当然，她在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上次跟我儿子两个人自己去就不行，因为那个你要考虑孩子的，他一个人在后面很没意思，然后他也中间需要经常下来，所以我那次我们就开了两天，但这次因为我们有人陪他玩了嘛，所以我们就坚持了一下，一天就开去开回来。开车说了好多了哈，再说一点吧。刚刚说的这是路况最好的这个长途部分，我觉得最难开的部分是我们从 Jasper 往下走去班夫的那一段，实际上是从 Jasper 到路易斯湖，就是路易斯湖是离班夫还有一个小时的行程，那么你从 Jasper 开到路易斯湖三个小时对吧，然后从路易斯湖再开一个小时就到班夫了，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 Jasper 到路易斯湖那一段呢，那三个小时算是最难开的。我们18年去班夫的时候也开了那一段，但当时我们是反着开的，我们当时是从班夫开去 Jasper， 这次因为我们是从上面下来嘛，我们就从 Jasper 开到班夫，但那段路呢风景特别特别好，括号就是白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是极其恐怖，就是因为它那一条路是完完全全的山路，然后它几乎是被雪覆盖的，当这个铲雪车铲得很干净的时候呢，你还是这个车辙的那一段还是有路的，但是不是车辙的那个部分，其实雪是很多很多，它和高速的路况是完全没法比，但它限速是90嘛，所以它也算是次高速吧。那段而且那段很多山路，真的是山路啊，就是你边上下去就是翻到悬崖下面那种程度，但没有那个路没有很窄，不是那种绕来绕去那么绕的山路，但是它还是有。那这就导致一个这段路其实开起来的难点，我后来想就那么几点。第一点是你不能定速巡航，你几乎不能定速巡航，因为你定速哪怕你定到90，它总会有一些弯道，比如说下坡接弯道，你是一定要刹车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冒险啊，你不能觉得说我的车性能没问题，我的防滑性能没问题，因为一旦你滑出去了，轻则出现一些小问题，你在路边折腾两三个小时折腾好，重则你就是 你就是重责就责到山沟里去了。所以说这种东西是没有人会冒这个险，只是为了不减速过弯。那么当你需要不断的加速减速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定速巡航。那么在你不定速巡航的情况下开两三个小时，那相当相当累，你开过就知道这个东西了。嗯，它和你定速开七八个小时可能都没有那么累。它第一点就是你不能定速巡航，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要不断的观察路况，然后第三点，如果你不幸在晚上开了这段路的话，首先你要克服心理压力，因为你知道你在山里，然后周围那个，哪怕你开了远光之后，你开近光不够，对吧？你要开远光，你开远光呢，路两边最一般都是树，然后那个树就影影绰绰，然后远处有的时候那个路呢，就能那个灯就能照到那个山的一个边缘接近路的部分，啊，就是你开着开着，忽然一个很大的阴影就出现在路边，然后你开过去，哦，一个那个山脚，啊，你再开再开再开，哦，有一个很大的阴影，就是。那段路是，其实你知道没有什么吓人的，对吧？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你知道和你实际去，你真的能控制住不去有这种恐惧，其实是不能的。然后你同时又要集中精力去看路，所以那段路晚上开比较吓人。而且，哦，刚刚一直没说，这段路的人是算是我开过这整个这一圈里面人是最少的。嗯，它本身那一段路上的人就是少，很少有人会开那一段，就要不然就是你住在埃德蒙顿，你去 Jasper 玩，要不然你就住在班夫，哎，不是，你住在卡尔加里去班夫玩，就是你中间那一段路，他走的人是不多的，所以尤其是晚上，你经常就会说，在晚上你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啊，最需要有车陪伴的时候，没有车，就来回两条道上都没有车，你就这3个小时你就开吧，就你一个人，你就觉得你永远都开不到那个地方。但这次我开还好，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皮卡比较高的这种特点，就我相对来说我还是更能控制住这个心情吧。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那天也是开到晚上了，啊，真的是挺紧张的。然后好在开到后半段的时候呢，前面就碰到了一辆车，我估计他看到我跟那我过来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也挺就是松了口气吧。然后我俩人就也没前后一直开，就谁也反正都跟着谁，然后俩人就一直开到最后到了 Jasper。那个就是有一辆车和没有车，只有你这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但那段路呢，说回来，景色非常非常的好，我拍了好多照片，都是那段路的。你去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虽然他们班夫和 Jasper 他们都是挨着的国家公园，对吧？他们也都是这个落基山脉上的，理论上来说，他们的风景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班夫那边还是不一样。我觉得班夫那边它开发的更相对完善一点，沿途会有很多的，不管是。休息区啊，还是一些小的景点就特别特别多。但是当你在 Jasper 和班夫，就我刚刚说这一段路里，几乎是没有，就它不是没有景区，但它那种景区是就给你个牌子，你到那个地方拐吧，拐到下面就走土路，走特别特别远。它和班夫那种，就你能看到路边就是一些小房子，有人可能就夏天就可以在里面住，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段路上就是真正的啊荒凉，跟那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然后它的那种山呢，密度包括这个路。从山里面过的那些地方其实都不太一样啊，反正就很难形容。但是这段路的景色确实是很棒，如果你在白天开过去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体验啊。然后开车还有什么大的话题想说呢？其实还最后还想说一点，关联到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行程的问题。我们这次呢，本来计划在 Jasper 是住2天，就2晚上，结果我们最后住了4晚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发现路走不了了，就是我刚刚说最危险那一段路封路了，是因为中间某一段发生了雪崩，而且这个雪崩估计还不是小规模的，就导致当我们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那个封路是，我们看到那一天呢，他说的是第二天下午才能解封，这是预计，但第二天下午其实已经是我们预计要。就是我们预计在第二天早晨就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它是下午才解封这条高速，而且那就只有那一条路，你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绕过去。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等呗。但是当时呢，我们还想的是说，本来早晨走嘛，现在我只能下午走了，那我就晚点到呗，我就开晚点到，然后把一个本来我们定在下午的活动，在我们要到的地方的活动把它取消掉，那我们晚点到还是不影响别的行程的。他说那是下午5点钟那条高速会。解封，然后我们就卡着那个5点去开那条高速。它还不是解封在我们出口那个位置，它是在中间嘛，就是几乎开了一大半的地方解封。然后我就看到那儿的开到的时候是快5点，前面说了4点半到5点天就开始黑了，大家还记得吧？然后开到的时候快5点，我就看到那个啊路上一个 close 的牌子把它封住了，我就在边上等，然后等到5点还没开，我想哎可能他们 开拿钥匙的人他也得开过来嘛，没那么快对吧，因为周围都这个刚刚说了前面差不多100公里没有人烟的啊，等等呗，人家也开过来需要时间嘛，然后等到5:20还没开，整个那附近一个小时的路程里不仅没有人烟都没有信号，就是手机不是没有网络信号是没有信号，你也电话也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看到底是怎么了，我就想那再等等吧，再等等，等了一会儿还没人来，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我说这个似乎不像是拿钥匙的人来晚了这么简单，因为已经过了他预计的时间很长了，后来我们就决定说不能这么等了，一个是天已经黑了，再一个孩子要睡觉要休息嘛，我说再等着等到什么时候去呢，我们就说往回开吧，然后就开始掉头开回去，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信号了，就刚刚那个特别险恶的那段路啊，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信号了，一查发现他封路的时间延长了一天，就是本来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那天上午看的时候他还是说下午5点解封，结果到我们晚上看的时候呢他改成了第二天下午5点解封，那就没有办法了对吧，又赶回 Jasper， 顶住这来回这几百公里都白跑，赶回 Jasper 呢不仅跑路就不说了，不仅跑路还导致我们整个行程都受到影响，因为我们酒店首先就要改对吧，因为那天晚上要在目的地入住，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又回去了，所以我们首先要在我们Jasper 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这个很难，因为虽然大家觉得冬天加拿大冰天雪地没有人玩，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今年疫情解封的原因，还是就是圣诞期间其实并不是淡季，那个酒店几乎都是住满的，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有房间而且价格还算合适的地方住进去了，然后住进去之后把孩子弄睡着啊，然后马上就开始各种打电话问，我们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事儿，是我们有一个直升飞机的一个预约，然后那个预约那个直升飞机还挺贵的，就我们三个人坐那个直升飞机的那个叫什么游览这个项目吧，它是20分钟，然后20分钟三个人差不多3000多块钱吧，人民币3000多块钱，但是人家那个说的很清楚啊，就是你要可以取消，但是它是有时间对吧，比如说你24小时之外可以取消，但是我们当时已经不到24小时了，然后就赶紧打电话，他说如果你现在要取消的话就要扣一半的钱，就 50% 的费用，那如果你不取消的话呢，我可以给你换到什么时候，然后就开始研究换到什么时候，不仅是能换的问题，而是就整个这个行程都是关联的，所以最后就研究半天说换一个时间吧，换了一个比较早的时间，不太想耽误后面的事情，但是换比较早的时间就意味着我们要很早起来开三个多小时开过去坐直升飞机，反正就不说细节了，总之就是联系这些事儿，然后呢又联系当天要入住的酒店问人家说今天封路了没到，这个能不能取消，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按照人家的这个政策你都当天了，这肯定是人家是非常合理的可以拒绝你的，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酒店的责任对吧，但是也不是我的责任，就是这个就属于天灾人祸吧，只能说这去试一试，但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那个酒店，我当时给他打电话过去我就解释这个事情，他很痛快就说没问题，你那个在系统里面提交吧，你提交了我们就给你退了就得了，所以这个事让我对那个酒店印象挺好的，就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肯定还会再去住一次啊。总体来说整个的改行程的事儿最后是非常非常顺利的都解决了，就是该改时间的就改了，没用上的退的也都退了，所以说最后在钱上来说呢并没有损失什么，只是我白跑了那三四个小时的路，就损失点油钱吧，别的还好，但是把这个还是顺利解决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第二天下午呢就顺利的这五点这次没有延期了，就顺利的开了那个高速，然后就一路开过去，这是这次比较意外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好，比起我们上次在温哥华要走的当天早晨睡醒航班被取消了改到了3天4天之后啊，比起那个来说呢虽然更紧迫了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更还是比较可控的，这也是我现在更加倾向于自驾游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航班这种东西它一旦被改了你就很痛苦，你没有任何办法，然后损失的钱也远远不是说几百块钱的问题，我说几百刀啊，这是刚刚说了行程的事情，那就我们就从开车换到行程上，这次改行程呢实际上最后我们反而是有了一个更加满意的结果，我先说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这次滑了特别多次雪啊，尤其是带着我儿子滑，然后我儿子对滑雪也算是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他比较感兴趣了。本来这次我们来呢，我确实也定了一个滑雪，就是在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雪山嘛，那你跑到雪山里面冬天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滑雪了，是吧？ 但是我们其实不是特别擅长滑雪，我自己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入门的程度。我老婆也跟我差不多，然后我儿子呢，对吧？才三岁啊，还没滑过雪，所以我们这次去呢，本身就是抱着一个让他试一试的心态。你都到了这个地方了，不滑一下就说不过去了，对吧？然后我们就给他报了一个那种一个小时的课程，就想着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哪怕是教练抱着你，你就体验体验得了。哎，结果最后呢，哎，确实就是教练抱着体验了一个小时。那个教练，我后来给人家小费啊，我觉得人家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我儿子其实挺重的。然后你知道，就是一个孩子他对这个东西比较害怕的时候，当然他首先也不知道怎么能站稳，他站在雪板上面，你要知道一个三岁的孩子啊，他这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站在雪板上面，然后你就要带着他滑，这个他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所以那个教练也人很好，他就几乎是一直架着我儿子上坡，然后架着他滑下来，然后再上去再架着他滑上来啊，就这么一个小时折腾下来，哦，我觉得他还挺辛苦的。这是我们本来规划的这次行程中唯一的滑雪项目，就是体验一个小时，我本身也没有报任何的那个，就是只要他体验下来就 OK 了。但是呢，最后不是因为改行程，我们在 Jasper 多待了两天嘛。Jasper 这个地方，如果你去过的话，就会知道，它在冬天其实，甚至包括它在夏天，其实它的项目也并不多，它就是一个特别原生态的地方。那么我们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最主要的项目都放进去了。但是最后又多了两天行程之后呢，就没事干了。然后没事干呢，那天本来是想临时订一个狗拉雪橇，后来打电话呢，人家狗拉雪橇也订满了，人家早就订满了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时间真的不是淡季，是旺季。后来说，那唯一能考虑的项目也没有，那咱总不能在酒店里面待一天吧？既然都已经在这待着了，跟我儿子商量，说还是去滑雪。那天就又约了，我们就当时直接去滑雪场去报名，然后又约了两个小时的课，又滑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滑完之后呢，就和我儿子商量，就我觉得他，首先我们当然是很希望他能发展这个爱好，这个我觉得任何家长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又得找一个合适的方法嘛，就你不能说逼着他做或者怎么样。我一会儿再说这个方法的事情，我先说后面的。那么他那天两个小时之后呢，他其实对滑雪这个事儿也是比较认可的。然后我就趁热打铁，我就跟他说啊，咱们去买装备，咱们到卡尔加里嘛，因为下一站是卡尔加里，我们去卡尔加里买装备，然后咱们在卡尔加里再滑两次。我儿子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到卡尔加里之后呢，就又去滑两个小时。所以这次的行程里面本来是滑一个小时的体验。啊，结果最后变成了我们俩人啊滑了五个小时，加起来滑了五个小时。然后呢，对我儿子来说，这五个小时全部都是上课时间。当然他自己滑不了，所以说只能教练带着他约了五个小时的课，让他这个算是滑雪入门了吧。这是我们这次一个意外收获吧。如果那个行程没有因为雪崩改变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没有规划额外的滑雪的。那我们也就是把这个别的事都做了。但这次呢，因为行程导致我们滞留在了 Jasper， 然后还。把滑雪这个事儿给入门了，我还觉得挺不错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形成的一个意外收获吧，但是一个我很希望能有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咱们就接着说滑雪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很难说，但是我说一些我挑一些我想说的说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兴趣这个事儿，如果有孩子的家长啊，应该都能有这种感受。我们作为家长，当然我首先得说我们两个人都不是这种，其实我观察在这边的家长大部分来说都不是对孩子特别逼得特别狠的那种，就是总体来说还是原则上是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兴趣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你花一些时间去培养的。你见过有多少人他天生出来就说啊，我就是要成为一个滑雪运动员，或者我就是要什么要练书法，或者当然肯定会有，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对一个东西产生兴趣，其实是你需要有一个前期的铺垫的，无论是你自己去入门，还是你去接收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最后让你产生兴趣。它很难是说你在零认知的情况下对它有兴趣，这个我感觉就是不太现实。那么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事情你的孩子是不是感兴趣呢？你不得试嘛，对吧？你不是他对这事儿完全他都不知道有这个事儿，他怎么可能产生兴趣？你让一个从来没见过雪的孩子说你要不要滑雪，你觉得他会吗？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去试的。但试的时候呢，在我孩子这个年龄段，就是三岁左右，有些孩子是那种接受度特别高的，就是你把他扔在雪上他都能学会的那种。但是我觉得据我观察，其实这是少数，很多孩子还是对这种比较陌生的事情，他首先是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然后他可能在尝试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你逼他逼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接受了，这样是有的，我也见到很多孩子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儿子是那种 不能比，不是，就是他是一个特别不典型的三岁的小孩，就是这个我当然这期不是讲我儿子，但是我就只是大概提一下，他是那种特别讲道理的人，就是特别讲道理的人，特别讲道理的人，所以当你不讲道理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件事情的，对，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滑雪这个事儿，我一开始让他尝试这一个小时的时候，其实他有点犹豫，但是我后来跟他说了，他就还是接受了，并且把这个一个小时的课练下来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其实他对这个事儿是不认可的，因为我刚刚说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站在雪板上面，这个东西他是认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他站不住了，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站不住了，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因为他的身体的协调能力各方面其实没有我们成年人这么，包括他脑子里面认知啊，我们当然知道说我滑雪，然后摔一摔怎么样，我大概脑子里面能想象到，但对于孩子来说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当时他就不太愿意再继续去练了。后来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就我还是很想让他去接触这个事情，我并不想让他成为专家或者怎么，但是我很想让他去，我的一直一个理念就是，你可以对这事儿不感兴趣，但是你得知道别人为什么感兴趣，这是我自己做很多事就是这样的原则，就我知道说，哦，原来你享受的是这个部分，那我知道之后我可以判断说，哦，其实我并不感兴趣，那我就不做了，对，但是这个你能理解别人其实就有一个门槛在这儿，他不是说两三句话或者说我看看就能明白的，是你要去体验的，所以我就说我们必须得体验到这个程度。然后我就想应该怎么跟他说呢，后来我就跟他聊这个事儿，聊聊呢，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方法，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也其实挺想，当然这个并不是那个，我确实是挺想学滑雪的，就之前刚刚是说了我之前学过，我就说要不这样吧，我说咱俩一块儿去报课，不是说光给你报，你去我也去，然后我儿子就说可以，诶，我发现哦，原来这样他就愿意，确实也报了课，我就跟他一起去上，那么到卡尔加里的时候其实也报了课，我也是我俩一起上，从逻辑上来说他就认可了这件事。那么在过程当中呢，其实当然还是有些细节了，比如说在 Jasper 后来报那次课呢，那个教练是一个，他是从丹麦过来的，就是用 working holiday， 就是那种叫什么工作假期那种 visa 吧，就是很多他们这种西方国家就可以申请的，不也不是，就是他们提供的这种 visa， 然后你可以过来旅游度假，叫旅游度假，对。新西兰好多人移民不是都用这个嘛，就这边也有一些这个。他从丹麦过来，我们那天报课是上午报了一个小时，下午报了一个小时。后来我中间的时候呢，我就主动跟那个教练说，我就说能不能我们中午吃饭一块吃，因为你知道滑雪那个地方，他餐厅也就那么大嘛，就也没有什么说我很复杂的选择，我就说我们就一起吃嘛，然后聊聊天啥。他就问说他也没什么事就可以。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我儿子跟他很多互动啊，聊天啊，说话啊什么的。到下午再练，哎，我就感觉他对这个教练就比较认可了。啊，然后练的时候也就交互就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细节吧，就让他能更容易接受这个事儿。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提出来和他一起去练。其实这个就让我也思考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而是之前有一些别的啊一些兴趣爱好或者什么的，我们其实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的一个结论就是，父母啊，你怎么能让孩子对一个事儿感兴趣？其实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自己。也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其实是最有效的。当然你不一定非得对完全一样的东西感兴趣，但起码你应该对一个类似的，或者说你至少应该你首先有兴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你可以想象这个场景，如果作为父母，我们只是每天看手机是吧，看什么抖音啊，看这些快手，然后一看看几个小时，然后你跟孩子说，哎，你要多去参加运动啊，你要打什么什么球啊，你要学琴，你要学美术，你要学跳舞，这孩子他怎么理解这件事？他会觉得说，哦，很棒很棒，哎，我爸妈天天看手机，哎，我应该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当然不可能啊，你要知道，那对于一个尤其小孩来说，他人生中几乎所有的交互，几乎绝大部分的交互都是跟父母或者说跟家里人，他看到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你让他做一个那样的事情，他怎么会做呢？当然不会做了。当时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儿之后，其实我们就做了很多改变，比如说我就去办那个健身卡啊，健身啊什么，但是这些也都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事，只不过呢前几年因为带孩子太多了，实在是没有精力去做。但现在我们就意识到说，作为父母啊，作为大人，你还是得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光说为了孩子，但是说这个确实是一个作为一个榜样吧，你其实应该展示的是你是怎么培养兴趣的，你是怎么从这些事情里面获得快乐的。那么孩子他当然就会去观察嘛，他当然就去说，反正我不知道别的孩子怎么样，在我孩子身上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就像我刚刚说，他是个很讲道理的人，你做了他就会比较倾向于说，哦，那我也试一试。但如果说你不做，你让他去做，他就会，他至少是比较排斥的吧，比较质疑的。这次滑雪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吧。然后 通过这个事让他接受了去起码去上课，那么在一些细节上啊，包括后面跟他说我们去买装备，给他买了一套特别酷的装备，我还发了个微博说一下这事，就买了一个那个他自己选的颜色啊，他那个板是黑红的，然后鞋是黑白的啊，上面还画小雪人什么的，然后帽子是棕色的，反正就是整个一那个头盔是棕色的，反正整个一套特别特别酷。我当时就说哇，我是发自内心的，他挑完这一套之后我就跟他说你这一套挑太酷了，我说如果我小的时候有你这套装备，我腿摔断我就得把滑雪学会，然后我就重复了一遍说，我说我腿摔断得把滑雪学会，然后跟他说我说我开玩笑的，我只是说我的程度对，就这个确实是很酷，然后我自己也挑了一套装备，就没有那么酷了，因为作为大人嘛，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能不能更好上手或者怎么样，但还是挺满意的，就你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装备，你就会发现说和你去租不管是这个装备的质量还是它跟你吻合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这个还是挺影响你训练的，你就不知道是说你自己的练的方式不对还是说这个装备不合适，你就挺不好判断的，但是当你自己买有一套之后当然就过滤掉了这个变量了。所以这次总体来说把这事儿算是不能叫滑雪入门，但是叫他起码认可了这件事，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就也约着其他小朋友一起周末去滑雪什么，就他现在起码对于这是认可的，就知道说、哦、我们一起去练，慢慢慢慢去培养嘛。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旅行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嗯，好，那这次的滑雪也说完了，我想想这次还说什么。哦、然后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次去，因为我们这次去了埃德蒙顿、好像还没有说为什么。其实埃德蒙顿这个地方吧，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典型的旅游城市啊。但我们这次去呢，是因为我儿子现在学校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们前两个月的时候去了埃德蒙顿，然后当时我儿子就知道这件事了嘛，后来他说他也想去，所以这次旅行的整个旅程的起点其实就是他说这件事，因为我们本来就根本没有准备圣诞的时候出去的，但是他说了这个事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想。想来想去呢，好像觉得也还可以。我们不管是请假还是时间还是什么，就越想越觉得这个是可行的，然后最后就把它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埃德蒙顿。这个埃德蒙顿这个地方呢，是让我有挺多负面评价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是住在埃德蒙顿的人，然后你不太愿意听别人批评的话呢，就跳过啊，或者不听都可以。但我不在乎啊，反正我就说我的体验吧。首先呢，埃德蒙顿这个地方，我先说大的感受，然后我再说一些细节。我对这个城市吧，我分开说优点和缺点。我先说好的还是先说坏的？先说好的吧。我就预先扬，埃德蒙顿好的地方呢是吃的东西比较不错，因为我们这次去，我们在那儿吃了那个魔沟岩兰州拉面。这个地方还挺意外的，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那个地方有，我们上次吃是在多伦多吃的，觉得挺好吃的，然后这次去一搜，诶，怎么竟然还有这家店，我看了一下这家店在加拿大只有四家，一家在埃德蒙顿，另外三家都在多伦多，也就是说这个店是除了多伦多以外加拿大唯一的一家店，居然开在了埃德蒙顿，还挺意外的，然后那天去吃了也挺不错的。后来还有一天是吃，就是圣诞节当天我们本来是要去吃一个韩国烤肉，然后他因为圣诞节很多店都关门了，最后那个店也关门了，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个评价还不错的港式的那种茶餐厅，结果去吃以后非常惊艳，就是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其实我们还是吃了挺多各种东西吧，包括香港的，因为我们之前在深圳生活嘛，吃好多那些什么冰室啊，这些茶餐厅都吃了好多，然后去广州也吃，然后我们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也吃，所以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多么经验丰富的人，但是总体来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还是能判断出来的。所以那天去吃那家店呢，就觉得真的还是在我们吃过的茶餐厅里面算是最好吃的那一批，就它的调味啊，然后它的那些口感呀、包括它上菜速度服务上其实都是我觉得挺不错的。但那个并不是一个特别所谓高档的店，它就是一个你正常去吃的地方。我记得那天它还是要，它门上写的要预约，他就说我今天只有预约才可以吃。后来我一看里面不是还有空桌子吗，我们就问了一下，他也就让我们进去了。可能就没预约满嘛，但是还挺幸运的，然后吃完觉得特别特别满意，就我们三个人都吃的特别好。这是我们在埃德蒙顿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吃的东西确实是意外的好，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他也不是旅游城市，然后也不是一个以华人多为出名的城市，竟然还有挺多好吃的日料、韩餐、中餐，然后价格也不贵。哎，所以 第一个优点是好吃，第二个优点是我发现那边开车，它不能叫容易，就是开车的压力可能比较小，因为我发现我是一个开车挺遵守规矩的人，然后一般在路上就属于那种我也不超很多速，但是我还是正常开，但我也不是开得很慢，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在我们这边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里，我也是挺友善的那个人，但是当我到了那边之后呢，我总觉得我成为了那个容易发怒的人，就是我总觉得我成为那个开车不那么遵守规矩的人，就是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边的人开车说具体就是特别慢，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就是碰到了很多开车很慢的人，还是就是那样的。当大部分人开车都比较慢的时候，其实你就很没有压力，对吧？不管你是变道还是超车还是干嘛，就很没有压力。我不知道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啊？可能对于不太擅长开车的人来说是一个好事，你在那边就没有人会滴你，因为如果你被滴的话，就说明每个人都该被滴。但是坏事就是说，当你成为了一个开的比较，就是按正常速度开的人，你就会感觉很多人开得很慢，就是我。当然我不滴别人哈，但是我在心里是有这种感受的，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碰到第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是不是一个新手哈，那你就绕着走呗。然后第二个人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可能这个路况不太好，你看那路上都是啊。说到这儿就提一下阿德门顿，我不知道是那个地方是我们刚好赶上了，还是他就是这样的，就那个路上那个除雪剂撒的这个路简直就变成了泥一样，就是这个你开在路上就感觉你开在泥地里一样，非常夸张，就是整个路都覆盖在一层融雪剂，它又融不完，然后但是它又不凝固的一个这么一个泥泞的状态中。我为什么比较意外，是因为我本身也生活在一个雪很多的加拿大的寒冷的城市里，对吧？但是和我们这边比，它那边的那种除雪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边是要不然就路上就比较干干净净的，可能有一层雪或者冰，但是它是整体是比较干净的，要不然就是盖了雪但是压实了，是那种你开在一个雪层上面，但是就是或者说那种硬雪块的那种那一层上面，但它那边那个路就跟那个搅拌机搅出来的泥直接撒到路面上一样，那种感觉啊，挺让人没胃口的。所以第二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可能路不好走，能理解。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像大家都这么开。然后埃德蒙顿，哦，他的交通压力还比较小的原因是埃德蒙顿的路修的特别宽，动辄就是单向四车道五车道，它至少比我们这个城市能宽一个级别，就是我们这边高速的待遇可能是他们那边社区道路的待遇，然后他们那边高速待遇我们这边没有，就是这么夸张。所以这个特点其实我发现在卡尔加里有，因为他们两个城市都在一个省嘛，我感觉他们在一些规划上面是比较相同的，比较相似的。但是呢，埃德蒙顿在修路这一点上比卡尔加里做的更加的夸张，卡尔加里的那个高速已经很夸张了，但是他很多的社区道路还是比较熟悉的那种宽度，但是在埃德蒙顿就是经常是限速五六十的路，就是单向四车道，超出了我对于这个人口城市认知的一种修路的这个规划的模式哈。所以刚刚说这个开车，这应该算优点还是缺点？就放到优点里吧，就是对于不那么擅长开车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练车的很好的环境哈。好吃的，开车，然后还有说什么？还有说就是我们在埃德蒙顿住的那个酒店还可以，因为我们住的都不是什么特别特别什么五星级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还是以性价比为主。但是我们住那个酒店呢，它居然是有地下车库的，这是我出去旅游了这么多次，因为它本身不是那种高档酒店，所以它居然有地下车库，这个在冬天是很重要的，停在外面的话零下20度30度你车上的东西都会冻，然后你有的时候还要给车插那个，前面很前面的节目里提到过，就是一个叫 block heater， 就是那种给油啊这些东西保暖的东西和电池这些东西，如果要不然你不插的话，在特别冷的天气里时间很长，你车发动的时候会比较困难，甚至说把你电瓶可能会冻坏。所以地下车库它里面是室温嘛，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那个地方居然是有地下车库，还是免费使用的，我们就停了几天，感觉还挺棒的。然后那个酒店别的东西也都还挺不错的，所以这是我印象比较好的。但是呢也就这些了，下面就要开始长篇大论的说它不好的地方了。首先我总体的感觉是，我在那个城市待了几天吧，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弥漫着一种，就它好像笼罩在一层东西里一样，然后给你的感觉就是有点朦胧，但是那种负面的朦胧。这个城市首先让人感觉挺没意思的，因为它刚刚说它并不是一个旅游城市，它没有什么地方是让你特别兴奋想去看，然后也没有什么说很特别的景色你可以去看，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城市，包括在 房子啊，在道路的一些设计上也没有让你觉得怎么样，反正就是很普通，但是又挺没意思的一个城市。然后再结合我们在那边感受，我们那边因为也玩了很多东西嘛，那不是那种风景的玩，就是比如说去它什么科技馆，那科技馆也很旧，然后去一些什么植物园看一看，就是总体给我的感觉来说，我觉得他那边人本地人的氛围是更不那么活泼，不那么友善的。当然我并不是他们不友善，我只是说如果你拿他们和我经历的就是加拿大人的那种状态比，我认为他们可以说是不那么外向和不那么友善的。因为这一点很明显，就是当你带孩子的时候这点很明显。你像我们这个本地的地方的话，你在外面逛街或者干嘛，你碰到陌生人，他们对孩子的，就是我当然并不说他们对孩子啊，就是那种跟自己家人是那种，也不是，但是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举动让你，就是让你觉得说，哦，比如他跟你孩子说话，然后他跟你招手，跟你开个玩笑，这个很普遍的现象。然后，但是我在爱德蒙顿呢，就是我并不是说是他们要这样，但我只是说你会看到他们是不一样的。然后以及一些行为上面，就是当然涉及到人就很难说了，因为你说的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歧视，对吧？但总体来说，我对爱德蒙顿的感受就是，我觉得那边的人的氛围不是我喜欢的，也不是我想要的。甚至从我观察到的加拿大人的状态来说，我甚至觉得那个是挺意外的，就是我不知道说原来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以为加拿大都是就比如说平均的一个县可能在那儿，但是我发现原来有一个地方县在下面啊，并不是我想的那种，就是都在那边。然后但是爱德蒙顿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旅游的亮点，就是它有全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商场，一个 mall。 那 mall 确实很夸张，它实际上应该算是好几个 mall 加上一些游乐设施拼在了一起那种感觉。它里面居然有一个室内的游乐场，就是你在里面可以坐过山车，然后室内的还有一个室内的水上公园，就是里面是模拟的沙滩，还有那种造浪的机器，然后还有极其夸张非常高的那种水滑梯，反正就是你很难想象这些东西居然是在一个商场里面，但是确实就是有。你可能第一次去的时候很新鲜，但是当你看完之后发现就是也还好，它只是比我们一般逛的那些东西店铺更丰富，然后会像刚刚说那个游乐场和那个水上乐园是确实挺意外的，但是别的东西都还好，只是它店很多而已。然后再一点，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还是本地就是这样，这个是不能说的，但是当你去了之后，你观察那里面的人群的一个特点，你就会可能会意识到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跟移民政策有没有关系，但是反正就是对，就是挺那边有就挺不一样的。别的话呢，就还好，就我总体来说是我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是它其实没有什么错，但是从我对其他城市的感受来比较横向对比的话，我认为它是在我这儿是比较不太好的，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考虑去生活的话，我一定会避开这个地方啊，是那种不太想去住的地方。有些地方不去住是有那种比如说太拥挤啊、堵车啊这些原因，但是那个地方就纯粹的是因为我确实觉得那个环境并不让我觉得舒服。后来我也在想一些原因，首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待的时间不够长，我确实是认可的，因为我发现那边有一些很小众的店，比如说我在商场里看到那种很二次元的店，卖一些你认为应该是在一些大城市才会有足够的客流量去支撑这种店，但是在他那边居然会有。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很神奇的店，什么占卜啊，就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在想，有可能还是我们接触的不够多，可能这个地方是有很多这种很活跃的亚文化群体，只是我们作为一个游客接触不到，那你看到的就会觉得说，大家好像都不那么的不那么热情啊，不那么活跃啊，可能只是因为人家活跃的那个领域我们并没有接触到啊，并不是那种大众的那种领域，这是有可能的。然后还有一些原因，就是我在想有可能跟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和别的城市的对比来看，首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作为一个新移民来说，如果你要去这个省份的话呢，那么你极大的概率，我只说我了解的，比如中国人移民上，我不知道别的国家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政策，但是从中国人民来说，你大概能去卡尔加里的话，你是不太会去爱德蒙顿的，就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你两个地方都能去，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理由你要去爱德蒙顿，因为卡尔加里咱就先不说别的直飞啊什么中国就这些都不说，他有班夫，对吧？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有什么理由要去爱德蒙顿，那除非是比如说你就去那边上学，那个学校在那边，或者说你公司 在那边有岗位，你只能去那边。所以我才说，如果你两边都能选的话呢，我认为大部分人会首选卡尔加里。反过来说，导致埃德蒙顿这个地方可能外来的移民就是是比较少的，但从数量来说并不少。我只是说从我的感受来说，就是我们这种的移民是比较少的。然后再有一点是，我觉得它那个地理位置哈，你像我们这个小城，虽然它在加拿大的中部，你现在来看是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它在过去几百年里呢，它一直都是一个交通非常重要的枢纽。因为以前呢，它是你从北美几乎可以说北美西海岸东海岸连通的一个交通要道，就你只要从两边有货物或者人，你从东边到西边或者从西边到东边，你一定会经过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只不过后来呢，因为比如说飞机的普及啊，然后包括一些其他东西，就导致它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不再是一个重点的交通枢纽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文化是不一样的。你其实我觉得会观察到，在一种这种交通人流量就是不同的外地人特别特别特别活跃的地方，这个我感觉它整个城市的氛围就会更活泼一点，因为总有人会来嘛，他也会接受这些人，然后大家也有在这边生活的各种文化各种东西在这边去交织在一起，对吧？它多年以后形成的那种状态，就这个我觉得是体现的出来的。但是埃德蒙顿这个地方，它我的了解是它既不是一个交通枢纽，它也不是一个很多外来人会去选择的地方，所以可能他那边的状态就会更也不能叫保守，但是就不像我们接触的这些城市那么开放那么活泼吧，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但这都是一些肤浅的一些表面的想法了，可能都是错的，可能完全都是错的，可能就是我们去的时候碰到这几十个上百个人刚好是不那么反正这个也无所谓了，就过去就过去了。那总体来说，埃德蒙顿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让我再去的，除了那个好吃的东西吧，但是那个也不值得我再去。总之就是让我觉得，看一看是可以了，别的就没什么了。再总体性的聊一聊我们这次去 Jasper 班夫卡尔加里的感受吧。之前也说过几次了，我对卡尔加里的感受，但这次去呢，之前说的部分还都在哈，比如说这种高速啊这些东西。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次我们去滑雪接触的人群不一样还是怎么样，总体来说感觉这次对卡尔加里的印象有所上升，就觉得大家还挺热情的还挺热情的，然后碰到的人也都还，但也不是所有，我们就当然这负面的就不多说了。反正总体来说这次去卡尔加里感觉还行，但是这次去 Jasper 和班夫呢，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们，而是说让我和我预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18年去那一次是也是圣诞节期间吧，那次去就人很少很少，我本来以为这次去也会是这种状态，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次去可能是因为我们推后了一周，就上次是圣诞之前就走了，那段时间很多人可能还没有休假，这次是圣诞才去，一直玩到新年才走，所以就刚好碰到了他冬季的应该是最主要的一个高峰期。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去滑雪排队的人特别特别多，你以为这个是一个小镇是吧，完完全全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给我儿子和我都买了装备，就是因为我们在 Jasper 那个封路不能走那一天不是又去滑雪了吗，那天早晨我们什么都没干，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预约嘛，我们就赶在开门的时候九点钟就去开始排队报课，然后租装备。报课本身还算挺快，但是租装备到我们整个折腾完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挺痛苦的。所以我后来为什么我们就比较坚定的去买装备，我觉得花点钱花点钱吧，我实在是不想再这么折腾去租装备了。而且那个滑雪场就里面人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流程还是有一些改善的空间吧，就有些地方会让你觉得，尤其作为一个不经常来的人，就你搞不太清楚它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说停车啊什么的，然后一些你报课要是哪些东西是可选哪些东西是必选的都不太清楚。所以总体来说人很好风景很好，但是它的流程上管理流程上确实还有改善的余地吧。当然我们还是说回人多这件事，然后还有别的项目也是一样的。说到人多啊，就又不得不提路易斯湖。路易斯湖这个地方从我们第一次去班夫的时候就准备去看，但是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去了3次了都没看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一次一次说吧，第一次18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去，那次呢确实进到路易斯湖，但是呢我不知道是那次我没找对地方，还是就是没找到怎么进湖的地方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们那次是停了车了，在停车场找到停车场了，在停车场停好车了，下去稍微绕了绕呢就没找着怎么能到这个湖上。因为可能他那个停车场离湖是有一段距离的嘛，完了那个冬天雪特别特别厚，可能那个路就没有清出来或者怎么样，最后我们俩绕了一会儿就说没找着，算了走吧，那次就走了。 那是第一次，那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把车停在里面的机会，但是没找着路易斯湖。然后第二次呢，不就是我八月份时候带我儿子去，然后那个我忘了上期节目里之前那个节目里有没有提这件事儿。我们八月份时候正是旺季，开到路易斯湖的过程中呢，就看着路边那个，因为路易斯湖大概是班夫这个区域里最有名的景点，能不能说之一呢？就是如果不说班夫镇的话，因为你去班夫，你一定要去班夫镇，对吧？你肯定是要去的，这不用说，它就这玩意儿不叫景点，就是你像你去中国旅游，中国本身它不叫景点，对吧？是你去的一个目的地。那除了班夫镇以外，大概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路易斯湖了，所以所有人都会去。然后它离班夫也不是很远，一个小时的路程。那么我们夏天去的时候呢，在开过去的过程中，就看到路边有那种大牌子，电子显示牌说路易斯湖停车场满了。我当时还不信，因为我们那天是很早就出发了，我大概早晨九点十点就已经到了路易斯湖了，所以过程中我就不信，我说这就满了，吃完早点就过去，这个就已经满了吗？怎么可能啊？不信就开过去了，就是满了。他那个停车场大概就能停，我觉得就五六十辆车吧，然后停满了。停满了怎么办呢？他就说那你开下来，开到那个高速对面有一个什么滑雪场的停车场，夏天不是没有滑雪嘛，对吧？那你开过去之后，他们在那边弄那种，通勤那种叫什么摆渡车、摆渡大巴，那个你把车停到那边停车场，坐他的摆渡大巴，他给你再摆回来，完了你看完之后再摆回去开车。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过马路的事儿。那路易斯湖它本身离高速就有好几公里的距离，就是你开山开那个路开到路易斯湖就得开好几公里，完了你开好几公里开出来开到高速，你再靠对面开好几公里开到那个停车场。我还真开过去看了一眼，当时不死心嘛，就是来都来了，然后开过去看了一眼，那里面已经停了好多好多车，然后那个大巴那儿也要排队，我就算了一下说，那我们下去还要排队，然后再摆渡过去，看完再摆回来，再这太麻烦了，我跟我儿子说了一下，算了，不看了，那还有别的事儿。我说我就觉得我就看一眼这个湖，我至于嘛，所以我那天就没看，我就这种人哈，我就这种脾气，然后我就说走，然后就走了。那第三次就是这次去，这次去其实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面不是说那个因为封路取消了一个之前的行程吗？那什么行程呢？就是那天晚上在路易斯湖，我们订了一个马拉雪橇，它其实是一个那个项目嘛，就是那种马拉着雪橇，你坐在雪橇上面，然后他把你拉到一个吃饭的地方，就那算是一个那种房子修在没什么人的地方，所以你正常开不过去嘛，那马拉雪橇把你拉过去。他们在那边会有一个那种圣诞主题的那种晚餐，然后你在那吃饭，吃完饭再拉回来。那个马拉雪橇的出发点就是在路易斯湖，所以他就是从湖上面相当于过去那种感觉。当时就专门订了这个嘛，然后因为封路就把这个取消了。然后那天晚上我们那个就刚刚说打电话取消，人家也挺痛快同意的那个住宿也是在路易斯湖，所以我们那天本来是要在路易斯湖吃一顿饭，然后呢住在那边，然后第二天走。结果因为封路，这两个事儿都取消了，这不就错过了嘛，对吧？后来错过了呢，那天闲着没事，我俩开车，我开车路上就跟我老婆聊天，我就说，怎么越想越觉得这个路易斯湖是不是就跟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看还是怎么样？你看，就数了数嘛，你看这几次，就好像每次都已经就是很接近要去看了，就是看不了，就是看不了，就是看不了，这到底咋回事啊？是不是就是不应该去啊？然后我俩就说唱了半天，越说有点紧张了。后来说这样吧，就说。咱们等走的时候呢，路过的时候呢，咱们看一眼那天天气好不好。要说天气好，咱就还进去看一眼，反正咱不就冬天嘛，过去拍个照就走了。也没啥玩的，也不耽误时间，我们就说那就这样吧。后来到我们真的那天去走的时候呢，开到班夫不是又路过路易斯湖嘛，因为它是必经之地，它就是高速上的一个口。后来我们就说下去吧，然后又下去，又开到路易斯湖。然后开进去之后停车场又满了。停车场又满了。而且冬天他没有那个沙头的那个啊，他没有那个摆渡车了。我说哎，行了，这下行了，你看停车场又满了，咱又白来了。哎，然后就开出去。当然那个在他出口的地方，因为刚好到中午了，在那吃顿饭，那饭吃的还可以。然后我们就聊天嘛，我就说这路易斯湖是多有名啊，就有名到说无论什么时候来，我都根本就看不了这个湖，永远都那么多人。因为我现在就非常好奇一点，就大家到底在干嘛。因为班夫不是只有这一个湖，班夫 Jasper 有非常非常多的湖，而且它也不是最大的一个，它可能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我们就是要这么费劲的去体验的东西。 这几次下来之后呢，就让我对路易斯湖这个地儿产生了一种越看不了它吧，我反而就越不想去费这个劲了。我就会觉得说，起来把我前面费的这些劲都加起来，现在已经不值得再看它一眼了。那么如果再去新的费新的劲的话，那不就是更不值了吗？对，它已经是负数了，你再给它减，那不是更负了吗？所以我在想，哎，可能也之后也不真的不想去了，除非说有什么很特殊的活动或者什么，就是说下次定了一定要去的。其他的时候的我就不想再看了，我觉得这个地儿让我每次看起来就现在想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事情，哎，反正这是对路易斯湖一个体验。然后班夫呢也就干脆没进，因为那天就路易斯湖也没去嘛，然后班夫也想了想，那天时间比较紧，啊，就直接略过了。不过路上就看到那个车还是很多，因为是这次是从 Jasper 那边开过来的，所以就看班夫那边的山呢也觉得没有 Jasper 那边的好看。哎，反正总体来说这一趟。对班夫和 Jasper 这边的感觉让我有点儿，我很不喜欢人多特别挤的状态，所以我像去这种地方，当然我知道它很有名，肯定会很多人去，所以比如说夏天去的时候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就是带娃去看看啊，我根本就不想玩什么东西，人多就算。但是这次冬天去，其实我心里有个预期是想着我赶在淡季去，然后我能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些一些东西，是吧？但实际上去了之后呢，发现和我想的还是有落差，他还是人挤人，还是挺挤的，所以就觉得就很难找到一个时间说让我能用这种我比较喜欢的形式去体验这个地方。我这个人就这样，就如果我不能用我喜欢的方式做的话，我可能就甚至说不做了，就是这样的啊。如果有可能，我还是会想尽办法去努力，但是如果没可能的话，我就完全不想做了。以前我还在想说，哎，如果我们搬到卡尔加里或者这边的话呢，我就可以避开一些高峰期，对吧？那游客多的时候我去别的地方玩，然后游客少的时候我来这边玩。但我这次一看好像也不行，它好像就没有低峰期，就是它全部都是高峰期，对我来说，所以没有意义。就我连，因为我总不可能说我真的在一个完全不是假期的时候请两个礼拜的假然后去玩，那几乎不太可能，对吧？所以尽量避开旺季，都没有办法避开旺季的话，那就干脆就不用想这个事儿。当然并不是说我之后不来了哈，我可能还是有机会会来，我只是说和我预期的那种，就是好像冬天这个山里就我一个人那种感受还是不一样。然后想想这次还有什么没说吗？说了开车、风景、滑雪、体验，嗯，最后再补一些小的细节吧。冬天出去旅游的一些细节，一个是，首先这次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之前节目里提到过带孩子出去玩住酒店的事儿嘛。你往往会发现这个睡觉是一个比较不好去安排的事儿，之前节目里说过，其实你一想就能明白，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呢，他比较容易从床上翻下去，所以说你总得给他找一个靠墙的地儿，就比较难找。这次我就发现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是去订那种一个房间里两张床的，这个床其实大小倒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哪怕是你订一个什么 double， 其实也勉勉强强还是够睡的，只要不是特别豪华酒店，一般来说你订两张床的话呢，它总是一张床靠窗户近一点，一张床靠墙近一点，然后这个墙里面就是卫生间嘛，它格局都是这样的。所以说靠床靠墙比较近的这个床，那么你把它那个床垫往墙那边推，它离床那个距离一般也就是够你一个人走进去那个距离，所以你不用动床，你就把床垫往里面推，推到贴着墙，它那个床垫是不会掉下去的，距离没那么大，孩子就可以睡这儿。有一个人跟他睡一块儿，然后中间放一些枕头啊什么隔一隔，或者说你孩子不怎么动你不隔也没关系啊，这样的话他不会掉下来。诶，我就发现这个方法屡试不爽，诶，结果最后一次就爽了。为什么爽了呢？最后一次那个房间他意外的就空间非常大，然后导致那个离墙近的那个床中间的距离大到还能放一个沙发，所以那天睡就比较就没办法了，只能说用我们这个传统方式，就是让就是转90度睡，转90度之后，那你床头总得靠墙吧，你床不能放这房间中间吧，四面不靠墙，床头靠墙，所以转90度之后呢，那孩子就往床头那边靠，然后另外一边再睡一个人，那这个就比较难睡了，就得找这个身高矮一点那个睡在这儿，甚至你得斜着睡，因为你直着睡还是不够，对吧？哪怕你就一米六，那床可能就一米四，那你没办法，就斜了一点，就最后一个房间就是这样的，别的都还好。然后还有一个冬天出去玩特别麻烦的事儿，就是东西会动。这个夏天出去的时候完全没问题，我后备箱扔那个一大筐那个矿泉水，然后渴了就拿一个，渴了就拿一个，没事儿。但是夏天就冬天就不行了，那个水因为外面零下20度十几度的时候，你放一晚上全冻了。其他的液体的东西，如果你 怕动的话也都会拿下去，比如说各种吧，就是有一些你可能并不会一定用到的东西，但是其实你还得把它拿下去，要不然它就会动，比如说一些药啊一些什么的。所以冬天出行的时候这个水就比较难弄，你又不能说你带一个大箱矿泉水然后到一个酒店把它搬下来搬到屋里，然后第二走的时候再搬下来，除非你在这一个地方住十天那可以，但是我们又不是，我们来回换的，总是处在一个去哪儿找水的总是要面对这个找水的问题。虽然说这边的理论上来说你在酒店里面水龙头出来的凉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呢往往你还是不太愿意用嘛。那家里面我们都会装那个过滤器，那在外面的话就尽量就去买矿泉水，但是这个买水有不那么方便。前面也提到了，当你出去的时候每天的行程比较紧嘛，你就不想说我要中间抽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再专门跑一趟去买水，感觉没必要。对，所以就是水这个事儿是冬天出去玩比较痛苦的一个事儿。反正实在不行就喝那个水管呗，这也能喝，喝不死，但是肯定是能不喝就不喝。反正总体来说这次好像要聊东西聊的差不多了。最后说一点吧，就是说我们对于旅游这个事儿的一个观点，上期里面也说过，我比较享受这个规划的过程，但是我还有一点，旅游嘛，它是一个比较花钱的事儿，哪怕你说我们自驾，那比这个机票买机票便宜，然后我们可能住一些所谓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在这种旅游旺季其实也还是比较贵的酒店。总之就是你肯定会尽量的不去花特别多特别多的钱，但是总之这个钱也不会特别少。我们基本上我看了看，我们出去玩的话，反正大概在就是一个 MacBook Pro 的范围内波动吧。低的时候呢就是低配，像这次比较高可能就几乎接近这个 MVP 的顶配了，什么16寸顶配那个状态了。所以你玩一次就玩掉一个电脑，对吧，玩一次就玩掉一个电脑，因为我们今天玩了五次，对吧，就是五个电脑玩进去了。值不值呢？虽然我并不是非常在乎这个问题，但是你总是会考虑嘛，你毕竟对吧，也不是说去浪费。玩下来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到最后这个事儿真正让这个事儿值，或者说让这个旅游行程丰满起来啊，就是我的理解里面，你规划的那些东西，那些行程，虽然你觉得说这是我们要做的，像个 to do list 一样，但是在我的观点里，它这些东西其实只是一个框架。旅游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给这个框架去填充一些东西。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你只是照这框架去行动的话呢，它没有什么意义。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行程是去景点 A， 然后你说，我到了拍张照，可以了。但这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合格的，就是你只是把这框架复刻了一遍，对吧，你并没有把血肉给它填上去。什么叫血肉呢？我的感受就举几个例子吧，这个东西很难说，但我举几个例子，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你没有规划进去的，或者说你规划不了的。比如说你和在这个过程中和其他人产生的交互或者沟通，比如说像我这次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说的我儿子去滑雪那个教练，就是从丹麦来那个哥们儿，他叫 Julius， 然后就和他聊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不是中午一起吃饭嘛，他就聊就说物价呀，然后他为什么来加拿大这边去滑雪呀，然后他们那边的生活状态，他想做什么，就这些其实就是我认为的这种让这个旅程真正丰满起来，或者说让我觉得这个旅程是值得的一个事儿。这个也很多了，包括甚至说包括一些负面的体验，比如说我这次对埃德蒙顿的看法，就是我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但这个只要是有了一些新的东西，我就认为是很值得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你不去就没有办法体验的，你去搜再多的视频，然后你看再多的文章，都没有这种你自己去了得出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对，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啊。说到这儿我才发现中间漏了一个事儿，那就当做一个彩蛋吧，就听到这儿的人才知道彩蛋啊，就是这次出去呢全程开多么恶劣的路啊，多么这个恶劣的天气都没出问题，但是呢栽在了 Jasper Tim Hortons 门口路边的一个警示牌的那个杆上面。那天是怎么回事呢？那天早晨到 Jasper 第二天早晨嘛，我们早上去吃饭，然后那天早晨本身我们起来比较早，天都还是黑的，然后外面又下特别大的雪，然后我们到那个地方吃饭就停到路边往后倒车嘛，因为停的那个位置一开始不能停的，就倒车开始看能往哪停，往后面倒，因为很早嘛，路上几乎都没有车，然后因为它路面都覆盖着雪，然后又在下雪，然后又赶上一些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吧，灯光一些光线不是特别好，所以倒车的时候就没看到它路边的一个那种警示牌，就比如说一个什么不能停车警示牌，它下面不有那个铁棍嘛，铁杆子，就刚刚好右后方就倒在了那个铁杆子上面， 然后我就听着一阵各种吱嘎吱嘎声音，下来一看，我这个右后方那个尾灯就已经掉出来了。后来我感觉这个可能是 RAM 这个皮卡，或者说一些皮卡具备的都有的一个，它也不能叫缺陷，但是总之是它的一个弱点。就是皮卡这个东西吧，拿我的来说哈，你要是说从前后左右碰这杆都没问题，因为前后不有保险杠嘛，那保险杠都是应该是铸铁的，就是我估计那杆弄断这保险杠都没事。然后左右呢，我这车装了那个上下踏板，那玩意儿也是铁的，所以说也不怕撞。但是刚刚好这个车的左右后边这个屁股这块，它就比这保险杠多出去那么一两厘米，就是那保险杠它并不是完全能挡住来自后方的攻击，就是左右会有那么一点点距离。结果这个棍儿啊，刚好就不偏不倚倒在了那个位置。如果它往左偏一点呢，就被我保险杠给挡上了，对吧？它往右偏一点呢，它就撞不着我。结果它就是在那个那么小的范围内，然后一路把我那灯刮破了，又往前把我车右后方那个屁股那个地方刮了很长一道，就是鼓出去的东西挤进去了。哎，反正就很当时就很不爽，但是没办法呀。首先我们是去吃饭的，还没吃饭呢，对吧？早饭还没吃。然后呢，那天还有别的行程，就是上午就定了一个行程，然后下午还有别的行程。然后那天又是圣诞节，那修车店都不开。后来我说怎么整啊，我就开始在那研究。研究半天呢，就一看，诶，就发现说虽然这个灯掉下来了，但是好处是灯本身其实没坏，就是因为那个灯不是特别大嘛。那个杆呢只是把我灯外面的那个塑料的那个壳给刮破了。但是它里面那些灯泡什么那些东西都是好的，它只是说刮破的同时把它给相当于拽出来了。我因为我没有那些螺丝什么装不回去，就都掉了。但是那个灯还是能把它放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上，它就是固定不住嘛。后来我就看我的车里面装那个应急的那一套东西，啊，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翻出来的一个那个胶带，就是那种啊，那边应该怎么翻译，就 duct tape， 反正是那种就你会看到有些车不是它一时半会儿修不好，它拿一个东西把它粘上，就那种挺粗的那种胶带。拿那玩意儿把那个灯粘上去了，还挺不好粘的，因为那个胶带它在那种低温环境下很冷嘛，低温环境下，然后那个车的表面上又比较脏啊，有一些血啊，有一些泥什么的，所以就挺不好粘，就在擦了半天，粘了好多圈，最后把那一小卷都给用完了，才把这个车灯就是刚刚好固定上去，就还是一个挺独特的体验吧。然后那一早上都挺不开心的，就毕竟把车刮了，一直在想着怎么办。后来我一看，总体来说还好，就是粘好了嘛，也不影响我们的行程。想了想，反正回来无非就是换个灯，然后把那个车面上那种被压进去的地方给它怎么让那修车的地方给弄出来，然后把刮掉的漆补一补，好像就还好。后来就觉得还行吧，就这样吧。其实后面还一直想着再找一个店买一卷那个 duct tape， 因为我那个包里面就一卷，我已经用完了。我说再买一卷，别高速的时候那个东西松了，我还得往上粘嘛。如果你不粘上去的话，因为它只有那个电线在里面拽着它，那肯定开不了车嘛，开不了高速什么的。但是粘上去的话呢，就怕它会掉啊。但是后来就一直也没再找到机会去买那个胶。但是我每天都会检查，我就发现它粘的还算比较结实，然后一直开到家都没问题啊。就这么个事儿吧。这次就是4000公里路，什么这种暴风雪、吹雪、乱七八糟冰雪路面都没问题。最后在停车的时候被杆给撞了。不过我后来就想，还好，这大概是能出事故里面大概是最轻的那一种。回来之后，其实录节目之前吧，刚刚下单了。我本来是想着去修车地方让他们弄嘛，但后来我就想，我先研究研究吧。我就看了看说这个 RAM 这个皮卡这个尾灯怎么换，发现也不难，就拧几个螺丝，把那个灯拆下来，然后再换一个新的上去，就好像也不需要说把别的地方打开。我就自己找了一个符合我这个型号的那个灯，也不太贵，下来可能几百块钱吧，就自己买回来自己装吧。不过那个车身上的那些伤痕，那肯定自己处理不了，那就得找他们去弄。但那个就不急了嘛，因为灯是比较急的，这玩意儿你不给它换的话呢，首先我现在虽然可以开，但是你就不能洗车，因为里面灯泡都暴露在外面嘛。那洗车的话，那些水什么的估计进去也不太行啊。然后再一个不太好看啊，总是有一个隐患嘛，它总会掉下来，总可能掉下来。那么灯只要换好了，其实那个车身上那些东西刮的地方都还好。刮了之后那天啊，我老婆看见了还说，哎呀，说你这个粘上之后有点像皮卡的感觉了哈，就是一般用皮卡的这种感觉了，总得有点地方是破的，对吧？你要是整的特别崭新，然后一点脏一点泥什么破的地方都没有，就感觉这车不太像一个皮卡应该有的状态啊。这刚好也说起来，说到上期节目里说那个 就不是当时考虑霸王龙那个事儿嘛，就 RAM 最顶级的那个皮卡。现在来看呢，也确实是。那这车反正刮了，当时有点烦躁，但是想明白了也还好，然后自己也可以修。但你要说那个贵一倍啊，那车要是刮个灯，我估计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还是应了我当时说的那句话，这不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就是心态不一样。还是这个车呢，怎么造这也不是特别心疼。但反正那总体开回来呢，还是挺开心的，就是还是挺，我这次算是比较完整的检验了这辆车啊，在冬天啊长途旅行恶劣天气各方面来说非常完美啊，除了开起来确实方向盘比较重以外呢，别的真的是挺好，让你特别的放心，就感觉像开了个房子出去一样。就是开别的车我觉得是不能给你这种体验的。然后油耗可以聊一下。这次全程四驱，然后不过我这次加的都是91了。我一看价格没差多少，我以前都是加87嘛。后来就没差多少钱，我就加91了，然后这次都是加91的。我记得开到最低最低的那一天油耗是100公里 12.4 好像是。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12.4, 我这油箱是129升。所以我那天如果把油箱加满的话，我这车的续航是超过1000公里的。你要知道这个油耗是在几乎这车就是满载的情况下开出来的，因为装了一家人嘛，然后各种东西都装在什么，它不是说空的。但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往回开的时候，这个我发现只要你在高速上面有顶峰啊，这些就它油耗会增加很多，其实速度影响倒不大，还是这种顶峰比较影响。我觉得最想说的基本上都说完了，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该说什么了。哎，总之呢，这也算是给我们2022年画上一个句号吧。这一期我聊的并不是想聊跨年这件事儿，但是确实也是年末的最后一次旅程吧。我觉得一波三折，确实是一波三折，中间有一些意外，但最后也都比较圆满的解决了，甚至说还体验了我们本来没有预料没有预期的一些东西，但是最后还体验的挺好啊。我说的就是滑雪这个事儿。我如果这个发展成了我儿子以后一辈子的爱好的话，那我真的觉得这次这些折腾都是一点都不白折腾，收获非常非常大。好啊，那就聊这么多。我不知道最近还会不会录了，我其实有一些计划，但是呢我不知道时间是不是允许，尤其在有滑雪的这个新爱好的前提下，本来这一年其实今年就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规划的事情要做啊，带孩子嘛，然后现在多了滑雪，不知道也要看我前几个月的工作是不是很忙啊。去年一直没录就是因为那段时间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今年看看吧，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稍微聊一些东西，然后如果太忙的话呢，那就下次再见吧，是吧？希望这个下次不是特别。其实这次出去的时候我本来是想中间再录两期的，比如说在宾馆，然后我儿子睡了可能我去找个地方录，但后来发现第一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去录，你在房间里面呢，那你影响别人睡觉吧，不光是影响自己家人的，这个隔音也没那么好，然后但是在别的地方录呢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这酒店里面也没有什么会议室啊什么可以给我用。其实我当时还挺想有这么一期，比如说什么我一说哎大家好，我今天在班夫，然后我在班夫这个群山环绕之中给大家录一期节目，但是就最后没有，不过没有就没有了，没有条件就不弄了。但反正说回来吧，这一期也算是给2020年画上一个句号吧。哦，说错了，2022年画上一个句号。好，那就说这么多，我们下期再见，拜拜。